下面是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芬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证实，两艘提康德罗加级飞弹巡洋舰安提坦号和枪塞勒斯维号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28号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行经的水域符合国际法的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适用范围。声明仲称，军舰通过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第七舰队强调，美军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与执行任务。这个是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惹怒中国之后，美国军舰首次通过台湾海峡。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话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知，这个是好耐之前就计划好的。他说，这两艘军舰通过台海非常符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亦非常符合我们确保能够继续努力实现自由和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望。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台，激怒了中共，之后从8月4号起在台湾周边举行了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期间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越台湾高空。军演结束后，中共军舰及战机连日来仍然一直对台湾进行骚扰。据台湾国防部28号晚间统计，截至当日下午5点，已经侦获共军战机共23架次，舰船8艘次持续在台湾周边空海域活动骚扰。佩洛西访问台湾大约一个礼拜后，另外5名美国国会议员亦访问了台湾，作为回应中共在台湾附近举行了更多的军事演习。拜登政府重申国会访问是例行公事，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根据法律，美国有义务为台湾提供自卫手段。中共近年就一再宣称不惜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台湾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因此对台湾不拥有主权，只有台湾2000万人民才能够决定他们的未来。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州长雅伦廷雷兹尼琴科表示，夜间的猛烈炮火导致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约10公里的尼科波尔部分地区断电，火箭弹袭击摧毁了附近另一个城市马尔哈涅茨的十几间房屋。距离核设施上游约40公里的扎波罗热市亦受到袭击。尽管发生这些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菲尔马里亚诺格罗斯表示，乌克兰报告说所有放射性测量都在正常范围内，没有轻泄漏的迹象。格罗斯说，核电站附近的持续炮击仍然存在风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指责对方炮击核电站附近。扎波罗热州州长史塔鲁克27号话俾乌克兰电视台知，正在教导居民使用电以防辐射外泄。格罗西话，他正在继续与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讨论，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在未来几日内进入该设施，以评估核电站附近几个礼拜炮击造成的任何损害，以及核电站的所有系统是否正常工作。自俄罗斯入侵6月以来，该工厂一直由俄罗斯控制，但由乌克兰工程师运营。乌克兰能源部长顾问拉纳扎卡尔表示，联合国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将在这个礼拜访问该地点。莫斯科表示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但拒绝从该建筑群撤出士兵以建立非军事区。上个礼拜五，由于俄罗斯一国的阻挠，不确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无法通过已审议4个礼拜的最后成果文件。该文件需要191个成员国达成共识才能够通过。俄罗斯此举引发各界对一场新的核灾的担心。上个礼拜六，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表的声明强调，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氢气及核辐射泄漏风险依然好高。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26号就美联储以更大幅度加息来对抗通胀的决心发出了严厉警告，这个可能会为美国人带来痛苦，表现为经济疲软和失业。一些华尔街人士预计美国经济将在今年较硬时或明年初陷入衰退，之后他们预计美联储将改变立场降低利率。不过一些美联储官员反对这一观点，鲍威尔的讲话暗示美联储的目标是提高基准利率，到明年将基准利率提高到 3.75% 至 4% 左右，但不会高度拖垮经济的地步，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放缓经济增长来达到克服高通胀的目的。通胀率目前已经超过美联储 2% 目标的3倍。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华伦礼拜日接受 CNN 访问时表示，比起高物价和强劲的经济，高物价及数百万人失业更惨，并坦言自己非常担心美联储会将美国经济推向衰退。华伦指出，鲍威尔所讲的一些痛苦代表着人们将失业、小企业倒闭，因为利率上升意味着资金成本上升。华伦补充，通胀率高的部分原因是供应链问题、疫情大流行以及俄乌战争。华伦表示，调高利率没有任何作用，鲍威尔能够使用的工具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直接处理这些问题。鲍威尔本人在国会听证会上亦承认这一点。鲍威尔和其他美联储官员尤其担心的是通胀可能会变得根深蒂固，导致消费者和企业改变行为方式，从而使价格持续走高。例如如果工人开始要求更高的工资来应对更高的通胀，这样很多雇主就会以更高的价格的形式将更高的劳动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很多分析师猜测，美联储官员希望看到六个月左右的月度通胀数据下降，类似七月份的水平，然后先会停止加息。自拜登总统上个礼拜宣布减免学生贷款的债务以来，在保守派中引发了强烈反弹。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艾利克·斯密特上个礼拜五晚间话给华盛顿观察家报知，他的办公室正是积极研究法律选项，以制止拜登政府滥用权力以及对美国工人阶级的攻击。倡导低税收的保守派组织美国人支持税收改革团体已经开始行动，进入与拜登政府进行法律挑战的早期阶段。该组织创始人诺菲斯特话俾华盛顿观察家报知，该组织正在寻求与法律智库合作，以论证总统或某个部门自行取消学生债务是没有宪法根据的，这个必须由国会通过立法来完成。诺菲斯特认为，尽管民主党控制住国会参众两院，但拜登政府却没有通过国会立法来通过减免学生债务的措施，原因在于这一计划无法获得中间派民主党人的足够支持，因而无法成为法律。诺菲斯特仲表示，美国最高法院六月份对西维珍尼亚州数环境保护局案的裁决，实际上已开创了先例，令联邦监管机构更难对法律条款进行扩张性解释。据拜登上个礼拜三宣布，他将减免大多数借款人的联邦学生贷款债务，年收入低过125,000的借款人可免除$10,000，配以助学金受益人免除的债务可多达$20,000。白宫用来为拜登减免学生贷款进行辩护的法律依据之一是2003年的学生高等教育救济机会法。该法律赋予了美国教育部长在战争或国家紧急状态下免除学生债务的权力。学生高等教育救济机会法当时之所以获得通过，是因为当时美国正处于两场战争的痛苦之中。该法案在两党支持下通过，并考虑到曾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的退伍军人，但拜登政府认为 COVID-19 疫情亦在该法律的适用范围内，因为前总统川普在两年多前疫情开始时宣布了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不过保守派人士指责拜登政府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滥用该法律，以期在中期选举赢得更多年轻人的选票。据美国之音报道，这个月初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共以大规模实弹军事演习作出回应，目的是要以此例阻止美国以撤香肠的方式改变其一中政策，并强化与台湾的实际关系。但中共的做法却反而强化了美国国会不分党派挺身抗衡的立场，在国会中一些支持台湾的立法亦在往前推进。根据即将审议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内容包含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条文，例如将台湾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的盟友，以及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并要求美国政府以台湾人民的合法代表来对待台湾政府。法案内容还包括在不被解释为将导致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或改变美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立场的情形下，指示美国国务卿撤除限制台湾官员展示台湾主权象征的事物，包括中华民国国旗的行政指引。法案中亦含有具实质意义的条文，例如对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加强美台军事训练合作及建立美台高级别军事规划机制等。参议员外委会主席梅南德斯及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共同提出法案的声明中说，2022年台湾政策法是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之后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重构。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太安全军事研究员简淑贤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尽管中共以各种咄咄逼人的方式试图改变现状，拜登政府却维持现行政策不变，因此国会必须出面针对美国的政策是否有效进行重要审视。他表示国会正是以主动和创造性的方式采取行动，这个是因为行政当局没有这样做。他强调美国不能够一直处于被动和反应的模式中。对于国会即将审理的台湾政策法如何在实质上起到支持台湾的作用，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向美国之音表示，近期内台湾安全是大家最关注的议题，我们亦希望再进一步强化台湾的安全，并在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上进一步巩固双方在安全议题上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